括了有思，也有受，也有想，就是这个出作意受想思啊，都包括在内。还有这个就是五片行，这个欲圣劫念定慧，都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就是刚刚讲，如同他们承认的，他们所承认的，就如同诗一样的，都是大地法，也就是只要有心活动，就要有这样的心说法相应。那还有这个相互的有这个充分跟必要关系。第五行说呢，受想灭时，心定随灭，就导致这个结果。如何可说？彼灭心在。所以根据，就是说，即便建立在他们对方所同意的那些见解啊，把这些见解综合起来，还是会导致这个，如果他们同意受想灭啊，那必须心也要灭，因为他们是大地法，而且它是片行的，就是有充分必要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就不可以说如何可说彼灭心在，怎么可以说受跟想灭，可是心还在，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他的整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啊，那再延续下来，这是我们的见解，也是反驳他们的。又许思等是大地法，灭受想时，彼意已灭。这倒过来说呢，那么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新说法整个涵盖进来讨论，前面还集中在受跟想，现在连其他的新说法，特别是思还有其他的都包括进来来讨论。那就是说，既然如同你们所承认的哈，思还有其他的八个，总共合起来有十个，都是大地法。那么灭受想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应该要灭掉。那如果是同意的，接下来说呢，继而信等十位一无，除掉这个十个大地法，通通都要灭之外呢，连同还有其他的新说法，这个，所以这里一二三四五，就是第六行，就是这个中间的地方，第六行也就是倒数的第五行啊，继而信等此位亦无，非片行灭，于可再故。好，这一个反驳的立场，稍稍的要说明一下。记得我们刚讲这个十个大立法都是片行的，可是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如果片行都灭了，跟心相应的这个片行的心说法，如果他们都灭的话呢，他们都不活动的话呢，不产生的话呢，还会有一个现象，就其他的比较没那么主要的、比较次要的心说法也不能有。就是这里讲了，继而就是如果他们统统都灭了，那你这个其他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新说法也都不可以有。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非片行灭，于可再故。就是说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就是片行灭了，其他的还存在，是这样状况的。记得这个其他的新说法，其实都是在这一种片行的新说法之后才引发出来的，所以必须要有片行新说法了，先产生为前提，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的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他的所有的新说法甚也都不可以有。所以说呢，倒数第四行啊，如何可言有余心所，是这样的。那总而言之，如果他们的立场就是说灭掉了受想啊，那整个 整个都会影响了其他的啊。倒数第四行中间下面的继续失等，此谓非无。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这倒过来说，假使他们要说还有这些新说法，还有这些大地法，就是这里讲的继续失等，此谓非无。那这里是说失，除掉受想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八个还有啊，就既然他们认为啊，只是灭了受想，还有其他的八个，就是这里讲了继续失等，此谓非无。那导致的结果是这样子，受想因然啊，大地法故。那我们的反驳是，那么其实受跟想这两项也要同样的，也要有。如果他们认为是这个新说法，包括在内的其他八个都还有的话呢，那也应该同理可证，受跟想也要有，因为他们通通都是包括在十个大地法当中的，不能够单独说有其他八个而受想没有。倒数第三行下面呢，说呢，又此定中若有失等，亦因有处。这个是一样的，这是陈记刚刚讲，如果他们同意有其他的八项哦，那有失等啊，亦因有处。当然，其实这个处已经包括在这个失其他的这个八个当中的，是只把这个处单独的挑出来说的。又此定中若有失等，亦因有处。还有呢，它的原因啊，接下来是它的原因，为什么一定要有处呢？因为啊，于心所法无不皆依处力生故。既然说承认还有思等等的这些新说法，那我们挑出这个处，因为呢这个处这个新说法啊，对于其他的新说法来讲啊，主要的都靠它来引申的。这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处作意受想思啊。我们倒数第二行说呢，若许有处亦因有受。啊，接下来这里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又跟这个十二因缘有关联。我们看一下，这里讲的这个若许有处，要是有处这个新说法呢，那就应该要有受，是这样的。这个受呢，我们都知道五片行有这个处作意受想思，在十二因缘当中也有这个处。跟受，十二因缘的第六项是处，第七项是受，处的前面第五项是六入，是这样。我们等一下看，先看这里。若许有处，亦因有受。啊，这里是在讲十二因缘的。因为呢，处缘受故，以处为缘，就可以有这个受。这样子，那么然后呢又套用，既许有受，想亦因生，不相离故。所以刚刚这个套用到十二因缘，又再转回来这个五片行啊，既许有受，想亦因生，因为受跟想呢是不相离的。那十二因缘当中呢，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这个第一个当然是无明啦，无明缘行，以无明为缘啊，那行就可以升起跟存在。那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呢缘六入，六入缘处。所以这个处虽然是新说法呢，可是它就 比较粗糙一点，有六入的时候呢还不一定有触，触要进一步发展才有触，但是触以下就很明显了，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呢缘生，生缘老死。这个十二因缘有空也要多复习。那所以这里就是讲说的触缘受啊，有触就会有受，是这样的。那有受呢就有爱，这个六七八那三项啊，触受爱，爱之后就有取。好，那我们看这里讨论，这里讨论比较细微一点，因为跟十二因缘相关，可是又有一点细微的不同。好，那我们的理由就是说，有了触就要有受，那有了受就要有想。当然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承认有思啊，那种新说法等等等，这又反过来说有触有受有想，那你又说灭尽定是灭了受想，一样的，这又是互相的矛盾。好，那最后这一行呢，中间呢，这又是对方的一个反驳，对方又拿一个理由，他也是拿十二因缘，但是他怎么说呢？如受缘爱呀、啊，就刚刚讲的这个受是第七相，爱是第八相，受缘爱，他说呢，如同受缘爱呀、啊，但是有一个现象，非一切受皆能起爱。这倒是事实，不是一切的受都能起爱，苦受就不会产生爱啊，不苦不乐受就也一样不一定会产生爱，通常是让我们喜欢的受啊，就是这个乐受，这是事实没有错，这个不是一切的受都可以生起爱。这个对方拿出的理由呢很好玩，通常都是他的前提，他拿一个正确的前提，可是呢他要用来引证出的结论就不见得正确。好，那他说呢，因为受缘爱有这个情形啊，他拿来应用到这个触缘受。所以他说呢，故最后的几个字啊，故触缘受非一切触皆能生受。他认为由于不是一切的受都能够生起爱啊，所以触也是一样，不是一切的触都可以生起受。这是到了152页齁，这样听。那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说呢，由思所难，其理不成。这是对方倒过来责备我们啊，他说根据这样的，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责难啊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好，这个到此为止，刚刚我讲了这个双方的来来回回啊，这个要耐心跟要这个头脑要清晰的慢慢去分别它，那也可以把它自己抄一抄，就是我方怎么讲对方怎么讲，一句一句慢慢抄，把它的层次厘清了也就可以清楚。152页第一行下面呢，这又是我们又对他们的一个辩驳。我们说呢，比就不成不然，就你们刚刚拿出了这个理由不对的，有差别故啊。这个我看到这里觉得，我们一般过去思维的话呢，还不了解有这么多的差别。那么我们这一方所提的这个理由呢，我们看下面啊，就知道这个确实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那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看，就是说这两种情形还不太一样啊，就是这个触缘受跟受缘爱呀、啊、是有点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这样直接套用过来。第二行说呢，为佛自检，我们所提的理由啊，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是有这么一个明白的分辨啊，怎么说呢？为无明处所生诸受为缘，然后呢会生爱。我简单的说，就是说 只有以无名啊，以无名的这种性质啊，含有这个性质的触，这一种触啊所生的受，哦，这里面有好几件事情呢，一个是无名，跟无名相应的触啊，也不客气讲，就是带有我执，带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的这种触，这种触所生的那种受，然后又以这种受为缘啊，会产生爱。这句话讲得很正确，而且很怎么讲，就是非常的有力量啊。我们反省一下这个我们的情形，一般的轮回众生就是这个情形，确实不是所有的触啊，其实这个触也不一定都是无明相应啊，啊，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触就是根、净、识三合合然后产生的触。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如果是无漏的，无漏的也可以有触啊，但是它就不是跟无明相应的。好，总之呢，这个轮回众生的情形呢，跟无明相应啊的那一种触所产生的受，那么这样的受啊作为缘就会生爱。但是呢，佛并没有对于这个触跟受啊有这样的鉴别，有这样的鉴别，就是说这个触跟受的关系啊，他没有做这样的鉴别。真无有触，见触生受，这样子。触产生受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是无明相应的触，都会生起受的。不管它是无明相应的触产生的受，或者是不是跟无明，也就是无漏的话，无漏的触也一样产生受的。就触产生受哈，以触为缘而有受的生起，这个不用分辨。就是有漏也会生，无漏也会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里讲说第三行说呢，故若有触，必有受生，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他们的那个理由啊，不正确，因为这两种情形不能这样套用。到此为止是这样可以明白吗？这个整个的来来回回的用的理由啊，用的理由、用的例子相同不相同，还有它的底下所隐含的这些理由，都要把它弄清楚。好，那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受于第三行下面，受于想聚啊，其理决定，至于有受必有想啊，这个大家都同意的，其理决定，这个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再讨论，大家都同意的，这个一定必然是这样的。好，这个这一项到此为止，接下来又对方又再拿一个角度，对方又怎么说呢？第三行下面，或因如于味，受想亦不灭。总之就是说，或许就会像如同你们那些所同意的那些见解当中呢，导致的结果啊，因为你们说还有思啊，灭尽定当中还有思，还有很多新说法，那么总而言之就会变成如同其他的有心位啊，就是散乱心的状况。有心位也包括比较低的层次的禅定也还叫有心位，因为它的心就是这里受想啊也还在，受想亦不灭。第四行说呢，受想亦不灭，是这样的。因为呢总之就是说，根据他们的这些主张呢，导致的结果变成这个灭尽定啊，或者这个无心位啊，灭受想定啊，弄到最后变成就这个他的讨论逻辑，讨论到最后变成回到原点了，这个原点呢是跟最初的定义是冲突了。 就是变成这个灭尽定要跟其他的有心位啊变成一样的，因为那个他们也是受想都还在，是这样的。那原因就是执此位中有失等故，这样子。那接下去说呢，许便危害心行灭言，亦不得成灭受想定。总之根据他们的这一些理由呢，如果同意主张还有失啊，乃至又导致出来说受想也还在啊，那就跟刚刚讲那个经文的句子完全冲突。就这里讲的许便危害心行灭这三个字，就跟这个经文讲的这一种定呢，这个心行要灭，这个文字上就违反了，甚至也不能够成立它的名称，叫做灭受想定。好，到此为止是一个小段落，就是以上是有第六识，还有呢，还有就是灭尽定当中还有心所法这些活动啊的讨论跟会导致的一些错误。好，那这个小段落这个小阶段就这样子。那么下面是讲这个没有心所法。本来在唯识学啊，大家的共同见解呢，灭尽定是没有心所法这个活动的。灭尽定确实被叫做灭受想定，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唯识学并没有同意说受想要是灭了，那什么都通通都灭了。那么对方是认为受想啊就是心行，因为受想啊是主要的帮助心的活动。可是我认为唯识学并没有这样的主张，因为受想虽然灭啊，那是不是一切的心的活动通通都灭呢？当然唯识学并不认为的。第六识的活动即便灭了，可是还有更细微的，是还有这个情形。那么其他的心所法是不是也都灭呢？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处作意受想思啊、等等等等，是不是都灭了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思考。那但是呢，记得底下要讨论的呢，对方只承认有到第六识啊。如果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如果他们说是没有心所法，他们当然是认为有事的存在，可是呢没有心所法，这样有没有互相有矛盾？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接下来看哈、哦。若无心所，事亦因无，是这样的。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所法，那如果受跟想是主要的，而且没有这些的话呢，那其他也不能产生啊。那就是这里讲的若无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事也应该没有。原因是什么呢？不见于心，离心所故。那么我想不管是对方或者我们的唯识学，就算大家都同意这个受想是主要的，那么受想灭了，一切心所法也都灭了，那么唯识学可以同意，那对方可不可以也这样呢？那么如果他们要同意的话呢，他们的事也要不能活动，就是整个前六识都要不能活动了。可是他们的事如果前六识都灭掉了，那他们就会有一个状况，没有第八识去维持他的生命跟这个维持那个受卵，还有我们的这个色根等等。那这里讲说如果没有心所的话了呢，事就要也不能存在，因为没有看见任何其他状况的心，这个心啊离开了心所法，就是只有心，也就是只有事的存在跟活动，而没有心所法，就没有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这个情形是对的，确实没有这个情形，不论是哪一世，第八世第七世等等都一样， 只要有心有事的活动啊，一定有新说法，一定有跟他相应的新说法。而且不管在哪个状况，即便是灭尽定，灭尽定当中呢，当然没有第六识，所以也没有第六识相应的一切的新说法。可是第七、第八都还在啊，第七也暂时不活动。灭尽定呢，是就是得圣道的修行人才有的定，因此他入灭尽定呢，配合他的得圣道的力量，破除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啊，所以他的第七识也不活动。所以也没有第七识的相应的新说法。可是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第八识。第八识有，所以也有它的相应新说法。就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还是这样的情形的。这个倒数第五行说呢，于片行灭，法随灭故。是这样的。那这个在其他的这个新的状况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片行新说法如果灭啊，他们的活动，这里又回到刚刚讲的那个身行、语行、心行的地方哦。片行灭了，他的心行也要灭的，就是这样子。普遍性的这一种相应的东西，如果灭了，他本身也必须要灭的。那到如果这样的话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受等因非大地法故，是这样的。然后呢，也会导致一个结果，此事因非相应法故，是这样的情形。总之，这是刚刚讲的说，如果同意啊，在灭尽定当中是没有新说法的话，那他们的那个十个大地法，在这个时候就跟他大地法的定义有冲突，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如果他们说没有新说法，那就没有这十个大地法了。那么倒过来讲，这十个大地法就不是大地法，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事啊，也变成没有相应的新说法的那一种东西，就叫做此事因非相应法，就是变成它不是有相应的心所，就变成这个情形。好，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大家休息几分钟，我们下半段时间差不多要开始。我们这个课程，这个从刚开始到现在，之前我们也有先拿过一次录音的嘛。我想有的人如果后来来的话，前面的那个最好能够听一听，因为这里已经是最后面，这里已经是阿赖耶识的内涵了，最后面，所以有很多内容是前面交代过的，所以最好要补一下前面的内涵，这样的话呢，这个部分才会比较不觉得很陌生那样。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成为世论像这样的内涵，在印度当时啊，像这样的来回的反驳，来回的辩论呢、啊，这种风气，这种写作，在当时应该是蛮正常的。那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也不会看得出有这么细微的。那现在我们的佛教呢，可以说比较不习惯这样的方式。那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如果回忆一下成为世论呢、啊，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哪一些内容我们会印象深刻，然后哪一些内容我们会记得住，也会觉得说这是成为世论主要的内涵，然后有些内容我们会觉得记不住，比方说刚刚讲那些来来回回的辩论，即便你这样子，我们这样进行过一遍啊，你下礼拜一个礼拜后你再回忆，差不多不太记得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引用了什么理由，引用了什么证据，我们又针对了其中哪一个点去反驳，我们一般记不得，除非你再好好的复习，然后你习惯于这一种方式的辩论，不然我们回忆起来记不太得，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它不是成为是不是主要内容， 可是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般我们佛教徒呢，就是说有一种习惯，就是把结论跟我讲就好，不要跟我讲那些过程啊等等，不要跟我讲那理由过程，只要跟我讲结论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整个过程都很重要。虽然这里已经是最后面最后面当时其实它的占的篇幅不短了、这五个经典上的证据还有十个正理上证据，占的我看差不多有一卷那么大的分量。所以如果它不重要的话呢，那么成为诗人不会花十分之一的篇幅把它放进来。那么虽然对我们来讲有点陌生了、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佛教呢，像这样的内涵的学习还是很宝贵。如果我们的佛教没有这些内涵，那就是刚刚讲了，只是一个结论性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然后也是比较一般的、比较浅的层次的，那就很可惜。那佛教这个大，这个可以说是无尽的大宝藏啊，就会变得很贫乏。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虽然觉得有点陌生跟困难啊，那只是因为我们不熟悉的关系，我们不习惯的关系。如果越深入越熟悉，可能会看出更觉得很精彩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我想现在的这个西藏他们的辩经呢、也是一样，他们这种风格就跟这里面的进行方式很类似的。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可是他们可以就是拿出这样的例子，拿出那样的证据理由，一层一层的去反驳，反驳跟辩论引致出来对方所不能接受的结论，那对方就输了这样子。好，那总之有什么问题请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十大立法呢，这个是属于部派，有的部派有这种见解的。那到了这个白马明门论，到了成为诗论呢，不主张这个十个大立法啊，而且分类上不同了，分类上不同，就是把这十个分为两类，前面五个叫做片行，后面五个叫别境，所以在性质上也不同。那他们认为十个大立法在性质上地位上面都一样，大立法就是刚刚讲的普遍的，就像大地一样有心事活动，那他们的十个都有这个大立法普遍性的。那在唯识学就在白马明门的时候已经分开来，前五个可以，就是五个片行可以，处座一受讲是可以有这个普遍性，可是别境心所法那就不是一定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有这个差别。那唯识学刚讲不同意这个十个大立法，那差别也是因为我们把它分两类，